神剑。诗篇六十七篇，和合本。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诗篇六十七篇。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燕西和俊梅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记得上一次燕西迟到了十分钟，他虽然觉得这是一个遗憾的经历，但是呢，他却在这个经历当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启示。特别是呢，他在讲到因为他的新的 GPS 的导航导错了方向，以至于呢，他没有找对路来到我们的当中，从而他感受到真的是要选对他去的方向。那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人生常常会迷失，不是因为没有路，而是因为没有方向。俊梅和燕西呢，又在这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叫做两列表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分辨和认清我们现在是否正处在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的选择当中呢？那这个两列表的工具呢，在左边一栏呢，就是我们所遭遇的挑战，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生所遭遇的面临的困境，我们和孩子和亲密爱人或者和家庭当中的成员，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些同事，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那右边一栏呢，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所达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挑战却是处在危险的关系的漩涡当中。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啊， 在思考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两列表中间其实还应该是有一列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化解我们的挑战变成我们理想的目标呢？那这个就是中间的一列。两位老师，你们听听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来看呢？中间的一列，我相信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填才对。
比如说因为一件事儿，我们常常在讲家庭中会发生很多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
对，
最后吵成一场大架。那么你在想，我为这鸡毛蒜皮事情吵的时候，目的是要去达到我们夫妻关系的和睦吗？目的是要让我跟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关系吗？所以当你在回想的时候，你就明白你那个架吵得值不值得了。当你吵得不值得之后，我们就要学习新的方法去沟通，去化解，去重新恢复关系。
也有一个小实例哈，也把这个小难题抛出来，我们大家看看怎么来帮助哈这样一个家长。就是有一个孩子呢，他非常喜欢打游戏机。那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所有年轻人哈几乎都爱玩游戏这一点。那妈妈就非常的着急，就每天的这个情绪就看着这个孩子，就高兴了就高兴了，不高兴了这个玩游戏不高兴了，老爸老妈都没好日子过。到一种程度，这个孩子呢就不想上学，然后就在家辍学了，跟爸爸妈妈讲，我就是已经开始觉得活着没意思了。爹妈一下就紧张了，觉得哎呀，他是不是得忧郁症了，就带去看病。大夫呢就说可能有一点轻微的这种状况哈出现了。这个孩子呢也知道自己有忧郁症这个状况了呢，就发现只要他一说我自己有忧郁症，我现在不想活了，爹妈就什么都答应了，干嘛都可以了，玩到夜里一点，爸爸妈妈也没办法了，因为怕他死嘛，那父母就痛苦的不得了。那甚至呢这个孩子就想出很多招数，只要是你不满足我，我就告诉你我要死了。那这个妈妈现在和爸爸就痛苦的不得了，他们没办法解决，他们就真的要求助怎么办。爸爸呢就想了一个招，就是只要孩子说什么，我就看着你的脸，你只要开心就行，你现在要什么我带你出去吃，我带你出去玩，
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最好的杀手锏就是我已经得忧郁症了，我要死了，你们必须满足我。
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越来越多，非常多，所以真的让我们感觉越来越担忧啊！这一代真的是听到你的描述，就看到一对非常非常和善的父母，他们的和善的程度基本上就没有跟孩子立界限。那当然我相信孩子应该是已经是过了十二岁了吧，
对对，就是青春期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再立界限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用的就是用错误目的表来去分析这个孩子。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
对，
就是其实要知道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缺乏信心的孩子，那他行为背后，而且是他错误行为的背后，他是有目的的。我们要真正了解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帮他们。
这个孩子他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这个忧郁症呢？其实也有他的家庭原因，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长期都不在一起，然后父母的关系也比较紧张。那所以这个孩子本来是蛮听话的一个孩子。
因为每个孩子其实从出生开始，他都在寻找他自己的价值感跟
归属感。
当他这个孩子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找到这两样的话，其实他的行为就肯定会出现偏差。就像刚刚燕西说的，他就信心不足，对，缺乏信心的孩子他的行为就会出现一些的所谓的错误了。燕西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错误目的表里面所说到的四种。
其实呢就是像这个孩子你刚才讲了，父母长期的分开可能导致父母关系的不稳定，那么对于这个孩子内心，他可能是用他错误的方式去理解，那他理解说诠释出来的行为就是用他的错误行为， 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判断这个孩子的错误行为背后他真正想要干什么呢？很有意思，他其实第一个线索呢是根据你家长的感受啊，记得以前我们一直在谈感受，俊梅刚才也在讲感受，来根据家长的感受来判别孩子行为背后的目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目的可能是自暴自弃，那么我们先要来问问，我们要真正的问父母，当孩子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父母说我的感受是绝望无助啊，或者是无能为力，
对，
那你的孩子可能是自暴自弃的孩子。那我们拿自暴自弃的孩子来做比喻，那个他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念呢？就像俊梅刚才有说，说这个孩子不管怎样他都是寻找他的归属感跟价值感，所以他这时候信念就是说，我不相信我能够有所归属，我要让别人知道不能对我寄予希望，这是他的一个行为的信念，这是这个孩子背后的行为的信念。根据自暴自弃的孩子，可能我们用的鼓励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予孩子信任，而不是一味的哄，一味的顺着他，给予他信任，而且鼓励他一点点，从一点点小事一步一步的开始做起来，这是一个自暴自弃的孩子。那我们再说一个，还有比如说这个家长说啊，我的感受不一定是绝望无助或者无能为力，也可能哦，因为家长不在这儿啊。假如家长说哎呀，我的感受是被伤害，我的感受是非常失望，
对，
我感受是难以置信，那你的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呢？错误行为背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报复。
哦，报复啊？
对，他就是要报复，以牙还牙。
哇，这个差太多了。
对，当你的感受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孩子行为背后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孩子的信念是什么呢？我没有归属感，我受到了伤害和委屈，所以我要以牙还牙，我让你也不舒服。这是他错误行为背后的信念。那么针对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要是处理他受伤的感受。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啊，你的行为告诉我，我看到你受到了伤害，我们要做出弥补，我们要听孩子的分享，跟他一起做家庭会议，我们要鼓励他的长处，这是针对报复的孩子。这家长的感受。那我们还有一种家长的感受，同样的行为，可能同样的这个行为，这个家长的感受可能又变了。他说我是感觉到我受到了挑战，或者受到了威胁，我甚至有挫败感。那这样的感受，你的孩子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寻求权力，我要说了算，我要做 boss。
就是他过去一直没有权利，
对，他可能就是一直被权力
压
对压制，没有办法说话。所以他的行为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唯有当我说了算或者控制局面的时候，才能是找到我的归属感跟价值感。所以针对这样的孩子，寻求权力的孩子干嘛呢？家长要怎么做？首先你要放下跟他的这种权力的争夺，你要放手给他以信任。所以鼓励的方法也不一样。
怎么鼓励？
刚才俊梅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前面你说的刚才这对家长一味的和善，没有界限哈。所以我们要和善而坚定，不说只做。我们家长 talk too much， 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那说，你要听我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尤其对于这个寻求权力的孩子，你要让他来选择，你要用好奇式的问题来问他，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做更好呢？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给他更多的权力，让他来自己来去选择，给他以信任。所以这是一种。那还有一些孩子的行为让家长感受又是另外的，比如说心烦，哎呦这孩子太烦了， 哎呦，有的时候着急，甚至有的孩子的行为让我家长感觉，哎呦，我感觉我好像很愧疚他。
啊，对，
有吗？
有，
弥补了，要
现在要弥补
啊。对，这个孩子的行为，错误行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寻求过度关注。
哦，过度关注。
对，
嗯，
所以很有意思吧？
嗯，
那这个孩子他的行为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呢？就唯有我得到别人的特别的服务、特别的关心的时候，我才有价值感和归属感。所以你看，每一个孩子诠释他对家庭父母的这种感受的行为不一样，所以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只有根据你自己的感受、家长的感受，才能判别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的目的。
哦，所以哎呀，这个今天这个工具又非常的好，叫错误目的表。
是的，
这个错误原来它还有目的。所以根据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例子哈，那燕西和俊梅，你们两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怎么样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要让这个孩子的父母去寻找自己的感受。
那个父母当时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他真的有愧疚，原来这个孩子是很听话的，但是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太太就觉得说，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不太和谐，那孩子就好像感觉到。第二呢，就是妈妈如果遇到了和爸爸吵架，心情就不好了。那我们肯定知道嘛，跟谁撒气呀？就对这个孩子撒气嘛。你看你爸爸都对我这样，你还不听话，那所以就对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要求也严格，或者看着他就不顺眼等等。现在看到孩子变成这样了，那妈妈的心里就有一种刚才说的是内疚，就觉得说是我过去做的不太好，所以我要弥补他，我现在他说什么我都要对他好态度。这个妈妈有羞愧内疚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无助绝望，真的我用了什么方法这个孩子都不听，而且越来越高层次的提出一些我没办法满足的，要星星我不能摘月亮了，我还是要满足他，不满足就大吵大闹，甚至就要自杀，怎么办？
其实这个错误目的表呢，里面有很多个线索，家长的感受只是第一个线索。那我们根据家长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特别清晰地判别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目的，我们还会根据当你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孩子的回应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鼓励家长有机会去上上 PDCA 课程，
这叫什么？
基督徒家庭的正面管
教课程。
对，因为这样的课程里会系统地跟你分析你的孩子的行为，带来这个密码，告诉你根据的感受啊，根据孩子的回应啊，来判别你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目的，同时你找到真正适合孩子的鼓励的办法。你想，孩子之所以成为今天，不是一天的，就像刚才那妈讲，曾经非常的温顺，非常听话可爱的一个孩子，然后现在变成这样桀骜不驯的孩子，不是一天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坚冰融化，我们仍然需要付出我们的努力和爱和时间陪伴。所以鼓励家长有机会去听听这样的系统的课程，可以让你自己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和孩子。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
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罗马书九章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马书9:18。今日背诵的经文是罗马书10:10和合本，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罗马书10: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罗马书10: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罗马书10: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
是他的家，我时常留心的源头。是他的家，我时常留心的源头。我时常留心的源头，我相信。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